这边音响和这个 PowerPoint 的同工的错，因为印周报的时候我后来再加上去的。大家知道这个主日通常叫什么主日吗？考考你们。棕榈主日，好像又叫棕枝主日。你会发现，你看耶稣骑着毛驴，然后呢进耶路撒冷。那这个礼拜的话，这个周就叫受难周，又叫圣周。就在那个礼拜天的时候，耶稣骑着毛驴，像王一样，两边何塞纳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然后呢拿着棕树枝铺在地上等等，去迎接他进到耶路撒冷。然后进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洁净圣殿，后边跟门徒一些嘱咐最后的晚餐，科西马尼园祷告，后来的话就被抓，然后呢受难，然后上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就到了下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通常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会连锁进食祷告，我们都那上面一个号码， 你说就是你不知道是谁，就是说我选个号码，假设我37号，谁也不知道37号是谁，然后我把37号就填上，我就进食哪些哪几顿饭哪几天，是40天连锁进食祷告。为什么说呢？因为你我有今天的这样一个地位，可以称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圣洁的神，叫阿爸父，天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耶稣为你我来舍了，他的血洁净了你我的罪，因此我们就可以称那位圣洁的上帝为阿爸父。因此我就鼓励大家，你要不要这个礼拜至少进食一顿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耶稣为你死了，为你受苦，你进食一顿饭，选择一顿，可以不可以？愿意进食的举手。你举了是举给谁看？你举了放着，对，谁举？找一顿饭，早饭、晚饭、中午饭都可以。周一到周五之间，到周六的时候，耶稣就来了。礼拜天的时候就不要进食了，去 celebrate， 去庆祝。因此交给大家第二个任务，请你邀请一个人，他来不来不一定你说了算，但是你要去邀请。礼拜五的时候参加受难节的聚会，礼拜天的时候呢参加复活节的聚会。我们下个主日有受洗，1点钟到2点半，然后3点钟我们准时在这边，同样我们有青年崇拜的聚会，后边我们也有这个庆祝受洗啊，然后还有毕业的，听说还有饭，是不是？怎么样？哎，那位，饭不是我们的重点。邀请一个人，为什么说呢？因为在美国，其实有些人只有2次进教会，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圣诞节，这个是非常好的机会去邀请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的人去体会一下，说基督信仰、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感觉。而圣诞节的话，已经太世俗化了，你不过外边要过圣诞节，但是复活节基本上教会是很隆重的，因为这个节日是太具有所谓的宗教性。复活节、圣诞节，所以说两件事情，第一个进食一顿饭，你进食2顿也可以，神给你的感动。第二个，邀请一个让他去尝一尝这个信仰的滋味。这个是我想给大家的一个挑战。既然主对我们做那么多苦，然后我们为他做点什么，是我觉得神也看为宝贵。这是以前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当时画出来的。这个的话是现在，就是棕榈节，棕的棕枝节，叫 Palm Sunday， 棕树。所以说现在在很多地方的话，他们是这个今天的 这些的游行啊等等，很多的有这样的这个庆祝。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讲到今天这个节日。那我们其实得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的话就是这个月是福音使命。那今天要用的经文的话就是得人如得鱼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22节。今天我用的题目的话是主叫我们去得人，不是说我现在有 passion， 我有热忱，我要去得人。你是谁呀？你得人？你比那个人大多少？而是主差派我们，他既然差派你的话，他就对你负那个责任。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圣灵既然降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着能力。圣灵没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在耶路撒冷待着，别动。因此，主语是主。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前边说我们得人又得鱼的前面是指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他叫我们去得人。那我们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是你差派，是你拣选，也是你赐福。主，你就跟我们的心讲话，把你的圣灵，你就把你的话语打开，就让我们能够看到那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主，我们就仰望你，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倾听，我们愿意敏感而顺服圣灵的带领。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哈。这段圣经的话，其实18到22节。这段圣经的话，就很明显，一看耶稣在什么走着就看俩人的话，哎，就过来跟我走吧。然后呢，后边又往前走，又看俩人。然后你会发现在四个人的话，一个叫彼得的，一个安德烈的，一个叫雅各，一个叫约翰。这些人在干嘛？专业的就是渔夫，就打鱼的。大家猜一猜，耶稣啊，这个不需要猜，12个门徒嘛哈。我猜的话，下一个问题猜，这12个门徒里边有几个渔夫？4个，哎，当然至少4个，因为这里边有4个了，6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是7个门徒去打鱼，那个是名字都列在上面的，基本上。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然后耶稣升天了，这些人就百无聊赖，就得回到加利利去打鱼去了，7个，所以说最少是6个，可能是7个。那现在就说，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哈，耶稣在那地方就站了这两个打鱼的。这首先来看这两对兄弟干嘛？第一对兄弟安德烈跟彼得干嘛？在撒网，在抓鱼嘛哈。然后第二对兄弟的话是雅各跟约翰干嘛？补网嘛哈，就是这个一直撒网，网破了要去补。如果当然你的岁数肯定没到呢，我也没到，就说有一首古老的诗歌《撒网又补网》，他在讲什么呢？你的生活就这两部分，一方面去打拼，一方面去为打拼受伤了，然后这个劳累了得休息。人就是打拼挣钱，然后呢累了，然后这个用生命去挣钱，然后呢用钱去再去治病，就是打网补网，打网补网。你去发现其实我们的人生就在这边转，就在这里边。这两对渔夫要不就在这边打网，要不就回来休息一下，然后再去补一补，然后再去这个抓鱼，因为这是他的专业。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进入他的生命，当然这个你去从神学研究的话，这可能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神呼这个耶稣呼召他，这不是第一次。你会发现他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他，其实在约翰福音的地方也会讲到说这个还有点找另外的，就是总而言之是有研究的，这应该不是第一次这个耶稣碰见他们，这一次只是说又碰见他们，然后就让他们讲这段话。我们的重点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在做自己专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以前是没有耶稣，没有上帝，也没有这个 focus， 突然耶稣进入他的生命，说，哎，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两个人竟然把自己的专业放下来，就跟从了耶稣，说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得人如得鱼的前提是来跟从主，没有这一步，得人得鱼是空话。来是离开我们以前的生活圈，离开以前我们的专注点。以前我就挣钱，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信耶稣不一定不挣钱，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专注点。这一项以前我们看到过福音思虑，以前我们信主之前的话，就是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我一切为了我，我做一切事情都在做，我在掌握我的生命，掌握我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吃饭然后睡觉工作等等，我都是为了我。但是当基督管理我的生命，让基督十字架坐在这个椅子上面的时候，你其实还在做，花同样的时间，你可能还是工作，你还是吃饭，还是睡觉，但是那个焦点就不是你，而是你基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是来跟从了主。这是我们福音思路里边，如果你信主的话，就会看到这两个图片。因此，我们今年的目标，六个目标里边，其实我后边还会放出来那个slide。有没有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和自我纠结区，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是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说，我要解决这个，我要解决那个。你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你也可能解决得了，但是那些东西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就不算什么。你如果有耶稣的话，进入你的生命当中，那个东西也不一定解决不了，而是说，重点是你的 focus 到底是什么？是困难、逆境、顺境，还是耶稣？我今天中午吃的饭，我当然不信主以前，我也可以吃那饭，我吃的也挺好。那今天中午我吃饭的时候，我就祷告说，感谢神让大地生长五谷，感谢让我赐福这样的身体，感谢神让这些同工有这样的饭食，为这个饭食我感谢神，我照样吃了。但是我这次吃的饭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同样外表上看不出来，这是让那个人做的一个祷告而已。因此我们这样一个来以主为中心，来以主为中心干嘛呢？就是我们带回来的话，就是跟从他，来跟从我，跟从主。跟从主就是我们想起来以前，我们现在包括现在背的这个经节，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也那次我们也讲到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我们接受的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些规条，而是接受的是一个 living person。 我们接受，当时解释的时候用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地方，说我们接待他名的，就是从他里边生出来，是跟他有生命连接的。这两个人或者说这四个人，他们跟从了不是一套理论，也不是一个宗教，也不是一些教条，而是跟从了一个 living person， 一个道从肉身的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他又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又是神本身，因此他就跟从了，是一个真实的耶稣。这也是我们想起来说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我在前头走，羊就跟着我后边。耶稣在前头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主，然后呢，我们作为羊就跟着他后边。他说羊认得我主人的声音，而牧人也认识我的羊。就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就这么一个很真实的关系，从约翰福音第十章也能看出来。因此这个跟从的话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有生命连接的，
有交流的，能彼此认识彼此的声音的这个跟从。因此要得人得鱼，首先要跟从主，因为他是主，他是活着的。这时我想起来说，那跟从有没有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我们有时候就得停在第一个方面，这个很久以前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所以我就很快不会细说。有些人把信徒跟门徒把它分开，还有什么，还有使徒，当然这个使徒是十二使徒。有些人说我是信徒，我是门徒，其实既然相信的话，我们认识主的声音的话，就应该是这个要越过那个第一个阶段。上次我们用的时候，那个信徒的地方是一个救恩，就是说我们当然说不信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 non-believer's response， 因为我不信主，所以说我认识了主，我当然是承受了耶稣那种白白的恩典，我不需要做任何东西，我只是相信接受，接受，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我就接受了这个圣灵的生命，我就跟神就建立关系，我成为神的儿女，是通过信心，是 free 的，是白白的。然后呢，通过说是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死了，因为他对这个他的付出，所以说我就得到这些了。那他的十字架是为了我，所以我就得到了，然后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然后是重生得救。但是如果我们停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是不健康的。真正我们这个生命在里边是要长大的，就要进到门徒这个往里边走，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忠心去跟从他。然后我们要不要付代价？当然要付代价。你要从你熟识的那个区域就出来，去跟从这一个完全崭新的，就像出埃及记一样，他在埃及什么葱姜蒜什么都有啊，他要回去啊，在旷野里边很难呢、啊。玛拿虽然不生病，但也没啥味道啊。你信主是要付代价的，你又突然又发现，我又好像不能干这个了，不能干那个了，好像是基督徒就应该怎么样子。另外一个是，耶稣爱我，这个时候是我爱耶稣，他认识我的声音，我也知道他的声音，我要付代价，我也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也知道敏感于圣灵的带领。然后呢，是我对他委身，是我要背起我的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那个在圣经里边说，我们这样的跟从的话是有永远的一个回报，永远的一个作用的果效随着我们。然后这是我们做一个信主应该这个正常的一个方式，这是那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是不要想着说我信主的话一跟从啊，原来神让我是渔夫，我一跟从耶稣啊，原来神让我去得更多的鱼，我好去买更多的鱼，因为我还是个渔夫。不一定是这样子。 OK， 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现在说到得人得鱼啊，就看到说它的前提是来跟从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这里边要付代价。下面我们就看得人得鱼。得人得鱼的话，得人的这个抓鱼的方式也很多，有时候有撒网的布道会啊，这个小型布道会、大型布道会，然后呢撒网，哇一堆，一个人讲员，哇一个一呼召，像这个哥培里一弄是几万人撒网。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用那个，今天我们挑战的是你我的福音使命是钓鱼。钓鱼呢，你得准备鱼饵，你没有鱼饵，你钓什么鱼啊？你是姜太公啊？要有鱼饵，鱼饵是什么呢？鱼饵很实在，我不是把它一定要是鱼饵，你可以很多解释，但其中一个我是比较 practical， 今天就是你个人的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去在你身上的经历当中去告诉别人神的美好，神的真实。那这一点又一次回到说，如果你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你是有这些东西的，如果你没有的，你也没有这些东西。 当我们去讲到说我跟着主的过程当中，我经历到主什么的作为，他在我生命当中介入了什么，然后让我觉得哎，这是主，我原来主是他是这样带领的。你这样的见证就是鱼饵，这样的鱼饵其实是你讲给别人的时候呢，第二个先说那个，就是要别人去尝一尝你这个鱼饵啊，你要让他尝。现在我们通常的情况，什么情况底下，我给你讲一篇道理吧。我跟你讲，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跟他讲耶稣的道理啊，在美国不好用，因为他知道了，你讲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宝血，这些道理他都知道，就相当于你在，相当于说你那个桃子呀，你自己也没吃，你是在讲桃子里边有多少糖多少水，我给你写篇论文，然后你说这篇论文读一读吧，这个你就知道这个桃子什么味道了。你觉得他会读吗？他觉得你太枯燥无味了。现在问题是说你让他尝，诗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让他去尝的话，就是说这个朋友，这个桃子我吃了，吃了什么感觉呢？我吃之前哈又渴又饿，吃了之后我觉得又不饿又不吃又不渴。哎，那个我吃完之后，吃完之前什么感觉？吃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这个事情经历怎么样？经历这个桃子的前后的过程？他从你的言谈举止当中，如果你是真的，你会感动他，因为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这个每个人都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耶稣，他不需要一套大道理，因为大道理对他来说有时候他也自己难以消化，他需要在他旁边认识一个人，一个跟他一样平凡的一个人，讲出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怎么经历主的。下个礼拜你会听到我们好多人的见证，我们其中有一位弟兄也叫大堂见证，我其实我没有今天没有时间听，我上主日学，我读过，因为办公室都给我他们的见证，我其实读了很感动，因为看到他的挣扎，挣扎神怎么介入，怎么去让他在里面得自由，这些的话，我有很多的挣扎呀，我有很多的捆绑啊，哎，你怎么就出来了呢？这些都是鱼饵。人心中有些时候都受罪的这种捆绑，人心中都是空的。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边，只有神自己，只有耶稣才可以。但是这个鱼饵啊，要很小心说，你要知道说他需要什么，他本身需要这种情况底下的话，你跟他聊天，你觉得哦他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就去把神在那种情况底下怎么对你的带领去跟他讲。因此，要准备见证，要准备，随时去做的见证。彼得前书3:15说，只要你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中间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抓住那个时机，他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耶稣，只是要把这个耶稣这个鱼饵做得好一点，要对方能够吃，不能说那个大白兔然后呢在钓鱼，然后呢这个一直钓了好几天，有一条鱼实在是忍不过去了，跳出水里边跟他讲说，下一次你如果再用胡萝卜再钓鱼我就揍你。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没有考虑对方的需要。大白兔喜欢吃胡萝卜，他现在鱼也喜欢吃胡萝卜，然后就弄鱼饵，用胡萝卜做鱼饵去钓了3天，把鱼都气坏了。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对方的需要去把你的见证给他，你吃过的桃子是什么味道。第二点，把鱼饵放在合适的地方。首先把鱼饵放在水中吧，你不能带那地方说缘木求鱼吧，说把鱼饵挂在树上，鱼上来跳，你这鱼给我听哈，这个我这是耶稣啊，你给我跳就够那鱼饵，不可能的。要把鱼饵去用鱼的方式去沟通，就是跟他讲话，跟他在一块儿，他在这个在水里边，那你就要放在水里头，那要不要放在游泳池里头？游泳池里边有没有鱼？没有。 要不要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当然彼此激励很好啊，但是我们老只是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话，教会里边全都信主了，你说这还这个哪有余啊？我们都已经得救了，那我们这个得鱼得人如得鱼，并不是说我们把鱼钓上来把它 hook 住然后把它吃了，这是这种方式，就是说主耶稣用这种方式去救人嘛，我们不是说那个结果。那么要到有鱼的地方去抓鱼，鱼钓鱼的我们都知道，你要去钓鱼其实不简单，我们当中谁会钓鱼？你会 Jimmy 啊，我说 James 啊，不 OK， 我跟你讲钓鱼啊，我他来他们后来跟我讲说，钓鱼第一个要知道鱼在哪里，不同的季节不同的鱼在水的哪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到凌晨呢还是怎么样啊，还是那是很有学问的，好像在网上也有，要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还有什么的凌晨几点，我们那个 Jeff 一个就是说他钓鱼，那就基本上半夜去凌晨去钓，我说你为什么不中午钓，中午没鱼啊，鱼全都沉底了，他跟人家睡觉去了，就那个时候就起来。总而言之，这个钓鱼要找鱼群待的地方。那现在问题说，你的鱼在哪里？是不是在教会里边？很难的。要不要？当然你就是说你认识的这些人的话，要不要再带到教会的小组？很好，因为你自己可能带他，跟他做见证。也不一定就是说就那么的需要，到这边的话就让他感受一下，像这个礼拜五礼拜天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让他去经历一下，或许他就流眼泪等等。我们要去讲的话说，要知道说我们这些慕道友什么时候慕道，他在什么环境当中。人其实有几种，我们以前学个人慕道的时候列出来，人有那么几种方式，包括失去亲人，包括生病，人在软弱的时候特别容易去寻求上帝，人在这个好像飞黄腾达的时候就特别不容易等等。时间地点还有那个环境，这些都是鱼待的地方，那我们就要去到那边去钓鱼，而不是在游泳池里边去钓鱼，我们到那边去做那个见证。所以说这个是我想今天我们彼此勉励的，我们要得人如得鱼，但是我们自己要准备好鱼饵，然后呢我们要跟神同工，要知道鱼在哪里。其实我们做牧师的有时候挺可怜的，其实我们接触的基本上都不是慕道友，慕道友就是牧师啊，敬而远之。有时候我们只有出去留这个出差呀，就是坐车才能知道，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牧师的身份去大胆跟他讲福音，那是可以的。但他们一听到，有时候他也就啊，牧师做到当然可以了，那你 religious 当然就他就是一下就把我们切开了。我的意思说不是免除我们的责任，我是说我们接触的实在是没有多少人，但是你们周围多少。我们上一次说传和平的福音，和好的福音，他们需要，你就把你神在你身上的经历告诉他们，但是前提是说你有没有起来跟从主。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今年的主题反复我们得提扎根基督，如果不能扎根基督的话，你传的就是用一些跟所谓的那些什么这个传销啊，那些什么东西，这个什么 P2P 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对人骗人呢，有些时候，因为在我们身上是真的，我真的经历到了，我扎根基督里边，我讲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受感动，我自己是亲身的经历，我就会感动别人，因此我就勇敢的跟你讲，你相信不信那是你的事情，那是你跟神的关系，但是我跟你讲的时候，这个我可能一直提我们的弟兄，他刚才跟我讲，对不起，我没有经过允许，他刚才出现的时候那眼泪都掉出来，他说我没想到我会掉眼泪，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你会受感动，你受感动，听的人就会受感动，因为这是真的。我们这么大个人，干嘛要掉眼泪？一个弟兄干嘛要掉眼泪？就是因为你经历到神， 因此我们就可以勇敢，我们可以布道，我们再一次掉到第三点和第四点，我们要起来跟从主，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有些时候不在基督的上边，我们还在关注没有跟从他，我们也不敏感圣灵的带领，我们还在自己的舒适区或者自我纠结区，我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怎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一还在旷野的抱怨，那个眼光还在那个环境和困难上边，就是抬不起头来去看神，没有去那个勇气去，我就试试这个先求的神的国神的义，我看看我有没有平安，我看看有没有靠神可以去改变我，我可以能不能拓宽我的警戒，可以通过把我从运当中拉出来，站在暴风雨的上边。Try， 跟从主。然后第四点，我们再一次来提到，我们就可以立志和学习，一年当中至少带一个人信主。首先从祷告开始，有机会看他的需要的时候，就根据他的需要去做你的见证，或者说他不需要的话，我有的讲，我有时候跟我儿子，我们老大视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这一段时间神怎么样，这个跟我觉得都跟我讲话，我今天灵修神跟我怎么讲。有一次我做一个梦，我也不知道是否出于神，然后呢，我就跟他讲，做了什么梦呢？就是说我在站在台上讲道，结果有一半人睡着了，我就特别那种挫折感，我就说我不干了，就是跟神讲说不干了。所以这个太让我就是说没有这被激励了，然后呢，这个就聚会结束了，然后呢我就看着，好多人往外走，我感觉神对我的提醒说，你看这么多人，你为什么就为了那些人，就是说睡觉了你就为那你这时候还有不睡觉的，你为什么不能忠心？你不能为什么不能去为那些人去摆上你呢，而且你去说啊那个东西让你 frustration。 然后我当时的结论就是，只有一个还醒着，我应该忠心，我应该竭力，我应该尽力的去把我该做的事做好，因为神让我看到有那么多人往外走，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就这些人我要是对可能被我要听我讲道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神，但至少对我有很大的提醒。我用这个跟我儿子来分享，他理解什么那不知道，但至少说，我说儿子，这个梦改变了我对讲道的看法，我不再关注说那些负面，那些有人睡觉没有关系，但是既然有一个人醒着，我就认真，我就要忠心。没想讲这样的例子，因为这个梦的事情可能就是，但是至少说这是真实的，跟大家分享的话你能感受到我讲的是真实的，然后你就去可以去跟别人去讲，因为他可能跟神的关系就是知识一大堆知道，但是他没有那种跟神那种很那么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这样的见证的话就会觉得说，哎，那哪一天我也想要，那要不要祷告说神也让你去有这样的神通过一些事情把你这个人给改了，把你这个人的事情一些的看法，你这个人的行事为人就改了，这些都是鱼饵，这些都是见证，因此我们就可以去带一个人信主，我们就可以去关心他，然后有这样的见证。因此我想这样的道离你不远，这样的见证离你不远，就是起来跟从又真又活的神，他负你那个责任，你寻找的他一定让你寻到，你的生活你干得起这样的一些的经历的事情，神会让你经历到，因此你就材料，你有鱼饵去得人而得鱼。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灵，你就对我们讲话，也让我们每一位安静自己的心，去听一听那又真又活的神通过圣灵的微小的声音对我们心讲什么，或许让我们说起来来跟从，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和自我纠结区，来跟从又真又活的神，以他作为关注点。或许 主你在讲，我要给你那活泼的见证，你寻找的我让你寻见。或许他鼓励我们说，孩子勇敢地走出去，我也让你得人我得鱼，去把你的见证勇敢地去跟他们分享。主啊，求你来对我们心讲话，让我们经历你是我们受苦受难的主，也更加让我们经历你是我们复活的主，你今天做事直到如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行的奇妙的事情，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